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关于砂岩的争论。其实这个有趣，非常有趣。因为我们知道这里讲了一个耶稣，治好一个瞎眼的人的故事，但是约翰其实也把这个故事的意义也给我们讲清了，也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实际上在39到41节，他就把这个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也就说了。耶稣自己在做完这个事情就引用了这个道理，他实际上就说，那你看这个人得以痊愈以为这什么好，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引用。所以为什么不能把今天的这个故事分开讲？一般这种情况，我会拿十节经文或者说十几节经文来讲。我觉得如果我们不理解整个这个过程，包括后面耶稣这个属灵引用，我们哪怕很难去明白为什么这个故事记在圣经中。好，我们考虑一下这里的向下文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从第9章1节其实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说耶稣走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耶稣走的时候这句话，那这个以为是什么？这个是与8章连的呢，对不对？与8章连着呢。8章刚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在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教训人在教训的结果是什么？8章59节就说得很清楚，他们拿起石头要砍死耶稣。好，所以他们准备杀了耶稣，耶稣就做什么？他9章1节，耶稣就走了。好，耶稣就走了，离开了圣殿院子就离开圣殿的那个区域，就遇到了一个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个事情他遇到了一个瞎眼的人。那这就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人呢是门徒先要提的我们在9章1节，他说耶稣走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好，他们遇到了这个人，他们看见这个人，那这个是常见的事情。为什么？他从哪里走的？他不是从圣殿出来的吗？好，围绕着圣殿每一个门都会有讨饭的。为什么？这些没有能力自己去挣钱的人经常会在圣殿的门外去讨饭。那为什么？因为律法，圣经的律法命令人施舍，也就是说这个是他们必须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敬拜的一个方法。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当时的社保，主说如果你没办法找工作，你还能吃上饭了。所以这些人不是大家不了解的不认识，这是天天坐在那里的，大家了解他们的情况。其实我们可以看门徒的疑问咱们从2节开始，这个门徒其实也了解了他的背景。第一节也提到他生来是瞎眼的我们知道他这个背景是我们清楚的。他门徒说什么？说门徒问耶稣说，夫子，他说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的罪？是自己的罪还是父母的罪呢？好，所以他们的问题呢，其实把他的背景再次强调了，他是生来是瞎眼的人。他们怎么知道他生来是瞎眼的呢？我们刚才其实也就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每一次去圣殿做敬拜也会遇到这个人，他们看见这个人，跟这个人交流。我们在这个9章的向下文中，我们发现圣经提到两个群体，因为他得痊愈的这个事情就很惊讶。第一个群体是他的邻居邻舍，但另外一个群体是什么？素常见过他的人，也就是意思是他原来所做的逃犯的那个地方是有很多人了解他认识他经常看见他的一个地方。但是门徒知道他的来源，知道他是瞎眼的，也知道他这个问题不是大了之后才眼睛不好使不是因为受了伤，不是因为遇到了问题，其实他生来就是看不见的人。那从治疗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好，如果他是因为受伤也许手术能搞定，如果他是因为别的环境的问题或者怎么样，也许药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个人生来是没有看见过。好，但是门徒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假定，这个也很有意思。在九章二节就说得很清楚， 生出来，这个人生出来是瞎眼的，那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有罪在背后。他们说这个是谁的罪呢？是他父母的罪还是自己的罪呢？这个很好有意思，这个好有意思。他们认为这个人他的问题是来自罪。其实门徒这种思想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你说是吗？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其实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苦难都源于罪和罪恶在世上，而且罪恶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其实有迫害作用的。天主创造的环境是完美的，我们发现罪之后才有了不完美的环境。但是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于哪里？门徒他们假设不仅仅以为着罪有迫害力，罪已经污染了天主的创造，但意味着每一个灾难，每一份灾，这个不幸的事都是从一个特定的罪恶出来的。也就是说，一定是有他或与他有关系的人犯过罪。好，这样的思想圣经支持不支持？其实我们只要翻到约伯记，我们看一下约伯记，我们就明白圣经是否定这样的假设。好，约伯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很大的事情，他失去了他的孩子，他的家财资财全部都没了，然后他的很外貌很善良的朋友都来说什么？你是有罪的，你若没有罪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约伯记，知道它发生的缘故不是因为罪，对不对？其实门徒从哪里有这样的这个假设呢？其实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请大家看一下9章24节，法利赛人对这个之前瞎眼的人痊愈之后的一句话，其实也暴露出来了。35节，他说他们回答说：“你全身是从罪里生出来的。”他们其实在骂他说：“你这个之前在罪从罪恶里出来的人啊，你是有罪的，所以你是瞎眼的。所以你不要说我们，你不要骂我们，你不要说我们不懂，你别忘了你是怎么来的呀。”好，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门徒的思想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法利赛人的教导出来的。他们认为每一个事情都会有一定的后果，甚至我们父母做的事情，比如说你父母犯罪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他们当时有一个俗语，这个俗语也记在圣经之中，他们说父亲吃酸葡萄，他说儿子压酸。也就是说，如果父亲做一个事情会直接的影响到孩子和孩子身上了。但是天主有没有认可这样的概念？其实没有。很有趣啊，这个也并不以为父亲的罪不会影响孩子，而是说我们不能作为判断者说你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我来告诉你。甚至当时法利赛人有很多奇葩的教导，比如说如果一个女的怀孕啊，进入庙里就很迷信，说哇，进入庙里的孩子，这个孩子出来会残疾，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犯罪了。好，那是不是这样子？就不是嘛，圣经也没有这样的意思。好，但这个是人的传说，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的事情啊，在我们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迷信，各种各样的传说啊，你这样做，你看你这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样做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们觉得孩子出问题就是因为父母或自己的罪造成的。我们看耶稣的回答，9章3节。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聊很多，因为旧约圣经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大概介绍到这里。3节，耶稣回答，他说：“耶稣回答说，不是自己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所以耶稣否定他们的假设。其实这个也符合约伯记精神的一个回答，对不对？ 他说天主有时候会故意让我们遇到痛苦，也为了什么？为了展现他的能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痛苦，换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一定会知道遇到痛苦的原因。但圣经也教导我们，生活中的痛苦能显明天主的荣耀。我们其实遇到不幸的事，天主能借着这样的事情显明主救人的恩惠。痛苦能成为天主展现他荣耀的机会。其实罗马在罗马书、格林多前后书，其实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使徒呢，他也是身体有，圣经把这个叫做刺，也就是身体有一个问题，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很多人觉得是他眼睛出问题了。好，因为他后面写书信都是由提笔写的人，他自己写不了东西，有可能是他的手，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也身体上也有了问题。然后我们看保罗说的这句话，他主向我说，我赐你的恩典够了，因为我的能力在人软弱上越发显明。所以我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忽必着我。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意识到我的问题啊，我的缺陷是展现天主能力和荣耀的。好，其实这个我们应该理解，我们无论是看雅各书或者看其他圣经，圣经吩咐我们，其实我们遇到的苦难灾难，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欢乐。在罗马书八章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凡事万事都与爱天主的人有益处的。那这个万事是不是指只有幸运的事情？没有，万事指所有的事情。好，所以这个也是这里耶稣想给他们表达的意思，那也是想改正他们之前从法利赛人获得的这种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我遇到的事情是跟具体特定的罪有关系。那这个并不是说罪不会影响人，耶稣也没有不再说他没有罪，也没有说他父亲没有罪，而是说这个问题不是因罪具体的罪造成的。好，那是否是因为人类的罪和人类违背天主这个事情？确实是，对不对？因为在天主的创造中都是完美啊，没有瞎眼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最后一句话，就是在这个耶稣的回答中，他说什么？是要在他身上显出天主的作为。主说，我想借着这个人展现我的作为，使人明白我是谁。其实在四到五节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他行这个事情的原因啊。四到五节说，趁着白日，我应当做差我来者的事。黑夜讲道，他说就没有人能做事了。其实在第四节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趁着百日啊，百日和黑夜同场呢，在圣经中，在比喻中是形容什么？比喻什么？人的生死，对吧？白昼白日是指生命啊，黑夜是指死亡。好，那么在这里他是指耶稣基督他的生死，也就是说我现在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好，我们在八章在学习耶稣在那个圣殿教训人的时候，我们说了一句话，耶稣到这时候了啊，在世的时间只有六个月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在世上也不多了。好，也不多了。这个比喻其实在圣经中也是经常见的。我们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他说耶稣说，光还有片时就与你们同在，趁着有光应当行走，恐怕黑暗忽然到了，在黑暗里行走的人不知道往哪里去。这里他是拿光比喻什么？比喻自己，对吧？ 耶稣说我是光，他说我在世上，其实我就在我就在一段时间内就要离开了。他说趁着有光应当行走，那意思就是说你趁着我在的机会啊，学习善，学习明白我的道理，遵守我的道理，恐怕我走后你没光了啊，就留在黑暗之中。耶稣在其实在呼唤走在黑暗里的人，趁着有光，趁着还在的时候，就了光来啊，这是他表达的意思。那九章四到五节呢，也是用了这个比喻，他说，但是这里是引用在自己的身上，他说趁着白日，我应当做差我来者的事。他的意思是，好，我时间不多了，我要展现天主的旨意，我要做一件事情，让大家明白我是谁。他说黑夜降到没有人能做事。那其实这我问你，没有人能做什么事呢？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走后你们要做我所做的事情，对不对？他对他门徒说的。那这里指着什么？这个指着耶稣特定的事情，只有耶稣能做的事情。那这个其实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为什么这个事情是特定为耶稣做的事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最后在第五节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他说等他走了就没有人做这些事情。耶稣在用这两句话来介绍他马上要做的事情，他马上要做的事情。耶稣知道他若治好这个人的眼睛，其实也会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论。他知道他做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为什么？第一，他是无所不知的主；第二，刚才这一帮人刚拿起石头要砍死他了，对不对？但是他的意思是我来就是要证明我是谁，我来就是要做我该做的事情。好，咱们看九章六到七节啊，我耶稣直接治好这个人了。他说耶稣说完这话就吐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好，耶稣用了唾沫或泥治好了这个人。那很多人要拿这个脱模和你好像做一种比喻吧啊，但是实际上他为什么用了你和脱模我不知道，好，我不清楚，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吧，就是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这个圣经已经反复的强调，有可能是这个在母怀里发育的时候身体没有发育好，眼睛就不在了，或者眼睛发育没有完全，导致他看不见。那我们知道天主造人是怎么造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天主用什么造人？用土造人。那也有可能因为耶稣治好别人好像没有到此为止没有用过土来医治人嘛，这里他用唾沫来和泥来放在他眼睛的那个位置，并且告诉他去洗了。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事情。如果我们看相信，我们发现法利赛人好几次问他的父母他是怎么能看见，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十五节、十九节、二十六节等，他都在问这怎么做到？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的？对不对？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个不是一个治疗，这个简单治疗过程。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眼睛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他们看为不可思议了。他们知道他之前的样子，也知道这不是一个他们能够理解的、能够明白的一个治疗过程。有趣的是什么？它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那个唾沫或泥，把泥放在眼睛上，并且吩咐他去洗掉。 在九章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看见了吗？希罗亚翻译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他去洗了后就能看见，所以他是救他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托尼放眼睛上，第二是到池子去洗。但是圣经他记下这种东西也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希罗池是什么？其实这个池子在圣经中是常提的啊。如果你学习这个考古学啊，这个也是最近十年的一个新的考古挖掘。现在好像也公开了，也可以去看了啊。也就是应该是零几年，是2004年挖掘发现哇，希罗池我们找到了。然后后面呢，整个挖掘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把它完全挖掘完了。那希罗池呢？它是什么时候造的呢？它是西西加网，也就是公元前701年的时候挖的水池。好，你想参考的话，你可以看列王记后书20章20节和历代志32章4节，以赛亚书也记载。反正这个是一个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好，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而不这个池子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差遣的意思。我们知道经常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它都是隐义嘛也没有什么意思在中文中。但是它的原文如果翻译出来它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但是在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池子也是有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它象征着什么？象征着耶稣基督。耶稣在8章一直在反复的强调什么？我是奉差遣而来的。他差他去哪里去洗呢？就叫奉差遣的池子里。好，去洗，我觉得这个并不偶然。另外呢，这个池子在圣经之中它代表着天主的他的救赎和他的供应。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其实这个例子还比较多，但是以赛亚书8章6节在希伯来文这个池子叫施洛亚，好，也就是那个施，这个西字变成士字，好，但是因为是两个不同的语，一个是古希伯来文引译过来的，一个是希腊，但是引译过来，但池子是一样的。他，你注意，他这里说，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藐视什么水？施洛亚的水。其实这个水呢是象征着天主的救赎。为什么西西加王要挖这个池子？也就是要得到天主的供应啊。其实我们知道他被叙利亚国给围绕着啊，然后主说我要救你们。其实他挖这个池子也是要能够得保护了嘛。好，那么在这里他意思是你们厌恶那个水。其实他的意思不是真正说他们不喝，其实他这里是有象征意思。好，我救你们的那个水你们不要了。好，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你去希罗亚池去洗，也就是说这是天主差遣的供应你们的水，你们的救赎。好，也是象征着谁？不就是象征的耶稣？其实你可以想象到刚我们之前学过的7章31、32节说什么。他说凡渴的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到我这里来，他以什么来？他把自己象征水，而且是圣明水。他说喝我这里的水，他说腹中必出流出泉源，永生的泉源。那所以这个比喻也是耶稣刚用的。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希罗亚池并不是偶然的。其实也从圣殿也是有一定的距离啊，它不能算是最近的一个池子啊，所以好像也是故意的。好，那我们看后面也就是痊愈者被审问的过程，其实这个很长，8节到34节，这里我们可能需要简短一点，要不然我们真的没办法全部详细的看一下。但是从8节到34节，圣经给我们记载这个得痊愈的人引起的反应啊， 有二十几节经文都是教导我们他遇到的事情，在我们得等到三十五节才有耶稣出现。好，就是八节到三十四节没有耶稣在这个故事中，他已经走了，已经不在了。好，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部分，就是邻居们对痊愈者的反应，也就是八到十二节。八到十二节，我们看八节，他这里说他的邻舍同素常见过他的是瞎，见过他是瞎眼的人都说，这不是那向来坐着逃犯的人吗？有人说是的，有人说像他，他自己说是我。其实我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场面，这个很奇怪，这个人在那里，但是有很多人围绕着他在讨论他的事情，对不对？他在说，哎，这是他吗？哦，好像是他，哎，好像不是他，哎，是不是他的双胞胎？他是不是双胞胎了？是不是很像他的一个人？好，但是最后他自己做什么？他自己站起来说，不不不不，就是我。好，就是我，这个就很有意思。他很公开的说这个事情啊，你们别说了，就是我了。九章的十到十二节，他说，众人说，你的眼睛怎么治好的？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雅池子里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众人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好，那这个可能也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九章八到九节，我们刚读的这个对话，应该也是耶稣治好他的那个位置。那么他应该是做什么？去洗了之后，还是回到他之前所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素常见他的人都在那里。好，所以他回到那里，人在讨论，哎，是他吗？不是他。然后他说，是我。那他到这个位置也见过耶稣吗？还没有，他不知道耶稣去哪里了。他回到耶稣治好他的地方，结果回来耶稣不在了。那他们问他，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是反复的，在这张经文被他被别人问的，对不对？怎么发生的？怎么治好的？怎么治好的？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众人是谁？是指的他的邻居，认识他的人，就刚才八九节那个群体。我们看下面到十三节才有法利赛人的加入，他们想知道什么？怎么回事？怎么发生的？对吧？怎么可能的？然后他就把事实说出来了。很简单，我重复一下事实，我遇到了他，他的名字叫耶稣，他做了什么？他让我做了什么？我做了，我好了。很简单。好，我们看十三节，这个就开始法利赛人就进入这个故事了。法利赛人对于痊愈者的反应在十三节，那这个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奇怪。十三节，他们就将从前瞎眼的人领了去见法利赛人。那我们可能心里在想，为什么？那如果我们了解八章的这个关系，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要杀耶稣的人。他们已经有了想法，要杀死耶稣，杀害他。那么可能你会觉得，那这些人他把他拉到法利赛人面前，法利赛人就是我们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传统派的正统派的犹太教啊，他们是几要派嘛，他们是最保守的犹太教这个教派了。然后呢，他们这些人把拉到法利赛人面前，这什么目的？这个是不是因为他的邻居认识他的人特别讨厌这个人啊？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自己认为更可能是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你说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如果真有这个事情，然后这是一个相信天主的群体，那他们会说，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 天主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个人之前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为什么？他们想明白这个事情，想明白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从十七节，但是得痊愈的人认为耶稣是先知，对吧？所以他并没有想法说我要去耶稣，我要去法利赛人告诉他那坏蛋救了我啊，并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他们认为他的这样行为是有属灵的意义，也是意味着他是在教导我们一个事实。所以他会去找谁呢？法利赛人就是经常我们听到经师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经师，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讲圣经的，他们是精通旧约圣经的。那如果你要去找一个能给你解释圣经的这个群体，那就是法利赛人。好，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很厉害，反正是这样。他们认为这个行动啊，这些人可能认为这个行动是有属灵的含义，因此我们得找个人解释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这事情怎么能发生？那为什么有那么奇怪？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学习旧约圣经，有天主的先知在世上，我们也记载了很多在旧约圣经中，他们偶尔也会行神迹。我要你明白，在圣经中神迹不是常见的事情，而非常圣经也把它叫做奇迹，很奇怪的事情，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好，很多现在所谓的基督教在告诉我们可以治病，我们可以干嘛，我们可以信神迹，你拉倒去吧，这个跟圣经没关系。圣经说这个东西是非常特殊，对吧？非常少见，非常奇怪，不自然。但有趣的是什么？在旧约圣经中从来没有一个能够是瞎眼的先知，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学习旧约圣经中，我们发现有做各种各样奇妙事情的先知，有很多奇妙能力。伊利亚他祷告了，祷告天主，然后呢，以色列国三年没下雨，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非常奇妙。但是伊利亚虽然能力大，虽然也这个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从来没有治好人的眼睛，所以他们很惊讶。不但如此，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治好人的眼睛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举几两个例子，其实估计有七八个啊，但是我给你翻出两个，你可以看一看。这是以赛亚先知，我给你举的以赛亚先知的两个预言，在这里他在35:4-5，他说虚对胆怯的人说，放心吧，不要惧怕，你们天主必来报仇，必来报应。在后半句，注意这他说的天主亲自来临做什么？拯救你们。好，那时，好，他来的时候必发生什么事情？咽沙的必能看见，耳聋的必能听见。所以他的意思是，救主来了必有一个很清楚的特征。为什么很清楚？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人，在旧约圣经是不存在的。好，他说什么？瞎眼的，眼睛瞎的人必能看见。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以赛亚书42:7-9，他说是盲目得明，是被拘囚的出狱，是住黑暗的得出监牢。我是主，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必不容别神得我的荣耀，我必不容偶像得我当得的颂扬。从前的预言都已应验，现在我又宣告将来的新事，在世尚未成就，我先指示你们。什么新事？是盲目得明。所以我这些人把看见这个人的眼睛被治好了，你觉得这个人的思，他们懂得圣经的人，这个不是不懂圣经的人，他们的思想会走到哪儿去了？哎，不是以赛亚先知那著名的预言中说 救主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天主亲自降临的时候，必有一件事情发生。看不见的人必能看见。好，你也要注意七章八节，这个盲目不仅是肉眼，对吧？不仅是肉眼，其实我们看这个，他说是住黑暗里的，这个也是指属灵的眼睛。好，它是这里有双层意思啊，也要说清楚了。所以就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带他来。好，但是可能有一个事情他们自己都没有考虑到，是什么？九章十四节，耶稣或你治好这瞎子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好，你说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法利赛人那个眼中，安息日这个事情是很麻烦的。那安息日圣经有没有吩咐我们有关于以色列需要遵守的东西？有，圣经在很清楚，在圣经旧约中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在安息日不能做工，不能耕地啊，不能做生意，不要做你的事情，这是敬拜主的日子。好，但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有很多的想法，他们的解释圣经的方法就是说啊，那主说我们不能耕地，那怎么样？那这意味着，如果人拿着拐杖走路的，到安息日不能出门，恐怕他这个拐杖挖出一块土来就耕了地，这是犯罪了。所以他们在主的律法上增加了很多自己的传统，并且就像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一样，你为什么用你们的传统？好，世人瞎眼，就是说你们拿他的传统做什么？捆绑人。其实信仰老特别爱这样做，很多信仰是捆绑人的。为什么？他是拿很多人的规矩加在人肩上，说你承担着试试呗，它是捆绑作用的。那么这个是耶稣来反对的。好，但是他这里说一句话，这是安息日。在安息日这个很麻烦，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而且有趣的是什么？你看他没有说耶稣让这个人去池子里洗是安息日，你至于他举的例子是什么？耶稣或你在他那里是工作，按他的标准是违反他们的传统，不许人做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就提到这个事情，我们就应该能猜测后面要发生的啊。这个要，哎，这是个把柄，法利赛人高兴坏了啊！我们能以自己的传统证明这个人是个罪人。好，我们看一下九章后面发生的十五到十七节，我得加快了啊。法利赛人也向他这个眼睛也向他问他的眼睛是怎么治好的，他怎么看见的。后面他说回答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好，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回答这个问题。十六节，法利赛人里头有人说，那人不守什么安息日了，断不能从天主那里来的。好，他们想找个把柄证明他不是天主来的，所以他可以用什么？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信仰，说你看，我们按照我们的先生，按照我们的拉比，按照我们的传统，他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天主不喜悦这样的事情。那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基础是人而不是天主。好，他们是以人来反对天主，这个很有意思，人的思维来反对天主，断不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也有人说，罪人哪里能做这样的歧视呢？咱们不要忘了，这里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法利赛人，第二个群体是谁？他的邻居们和带他来的那些人，对不对？所以他们中间有一种对话。法利赛人说，哎呀，这是个罪人，违背安息日。哎，带他来的人说，不不不，哎，哪里能做这样能做这样事情的人啊？罪人哪里能够被天主这样祝福呢？你告诉我们。他说，大家就纷纷议论啊。这里我们就看到两个群体之间的开始说了。 他们又问从前瞎眼的人，给你治好眼睛的是谁？他说，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好，他这里就开始意识到问题。好，他们不以他们的传统来辩驳耶稣这样的事情，其实有一些难，所以他们开始环到什么？环到基督身份的问题上。他问了这个人说，那到底他是谁呢？你看他的回答，他是先知。好，这其实这句话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十三节他们带他去见法利赛人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不是一个不好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个行动证明这人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好，等会儿我们要看约翰福音三章，原来法利赛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好，也是这样问，这个很重要。那么在后面我发现痊愈者的父母也被审问，他的父母也被审问。那么行，我们还得找另外一个办法。你看犹太人不信他是瞎眼后来看见的，好，这个很有趣，不信。但是如果我们看后面，我们就看到他们说你是罪恶里生的，看见了吗？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思想都很矛盾，在一方面说我们不信你原来出生，这应该是这个人可能治疗这个办法很灵啊，他很厉害啊，但是不可能是奇迹。所以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叫他的父母来，叫他父母要做什么？要审问他的父母。其实说白了，这跟他父母关系不大，更多想借着他的父母施压。好，他们是用人的手段，人的办法。好，如果想控制一个人，很好的办法，给父母压力。给父母压力。其实这里也是在发生的事情，在约翰福音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他问他说，这是你的儿子吗？就是你们所说生来是瞎眼的吗？如今怎么能看见呢？二十节，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的，这是我们知道的，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治好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岁数大了，你们问他，他自己可以说。好，他们说话非常小心，非常小心。为什么小心呢？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们已经知道事情了。好，知道什么？他父母惧怕犹太人，所以说这话。原来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为基督，必要将他赶出教会。所以他父母说，他岁数大了，你们问他吧。其实在一方面他父母害怕，也想保留自己的身份啊，我们不知道他父母是谁，但可能想着把这个锅还是得给儿子了，我们不把他踢这个锅了。他已经成人了，啊，那可能也就不知道多大了。也按照中国标准，三十而立，他可能都三十了，那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已经大了，他已经成人了。你问他吧，他知道。其实他的父母已经知道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明什么？说明犹太人已经很清楚表达过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大家在耶路撒冷城的人都知道，认耶稣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失去工作，失去社会地位，失去很多经济来历。好，所以他父母就说什么，哎，你问儿子吧，我们不懂，我们不懂。其实难道他们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痊愈的吗？估计够呛了。好，见他儿子第一次见他妈他爸的时候那么兴奋那么高兴的事情，难道没问一句吗？你是怎么得？谁治了你？到底是谁？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们可以去拜他。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但是这里还是最后把锅摔给儿子了。在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在这里我们看痊愈者被赶出教会这一块了啊，也是很有趣，他再次被拉到法利赛人面前。这次的目的和第一次不同，这次是为了警告他，也是要他公开否认耶稣。 这是他们叫他的目的。好，我们看九章二十四的二十四节，他说法利赛人又叫了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们应当将荣耀归于天主。好，我们知道那个人是犯罪的人了。好，所以在这里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就简单这么说吧，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得痊愈的，但你确实得痊愈了，所以你把荣耀归主，你别提这个人了，你别提耶稣了，啊，这个已经没什么价值了。而且我可以这样来跟你说，我们能证明他是有罪的，你相信我们。好，我特别喜欢这个人的回答，我觉得特别棒。二十五节他回答说，他是犯罪的人不是，我不知道，但知道这件事，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他的意思是，我不能跟你辩论神学问题了，我不能辩驳你们的传统和你们这个圣经的道理，但是我就能说这句，我见那个人之前我看不见，我见他之后，哎，我眼睛开了。我不懂别的，我不懂，很简单的一个回答，非常聪明的一个回答，非常聪明的一个回答。这个人很有脑子。九章三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们又问他说，你向你做他向你做什么？好，这是第三次了被问过这个问题，怎样将你的眼睛治好了。二十七节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好，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家的气氛就出来了，稍微有一点就忍不住了。好，忍不住了。然后呢，他用讽刺的话啊来说啊，有两种解释。有的人觉得这个人他可能真的很单纯，哦，你们是不是要去拜他了啊？但我不太觉得他很单纯。你想，他的父母都已经被叫来了，已经想借着他们的权利打压他的父母，使他父母能够给他压力，对不对？这个人估计都烦死了。在二十七节，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问呢？难道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哇，在公开的场所直接说，哎，难道你们也要信他吗？啊，那这句话引起了什么？引起了他们严重的责备。好，在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说，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那摩西是谁？摩西指的什么？其实摩西的门徒指什么？摩西给我们摩西五经，天主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有了旧约。好，我们把前半部分的圣经叫做旧约圣经。这个旧约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这个就是摩西，天主借着摩西与以色列民立约嘛。所以他的意思，我们有旧约圣经，好，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我们是他的门徒。好，这个像不像八章他说起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学习八章的时候，我们就学到这个他们这个说话方式，我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是与天主立约的，对吧？所以这次他用什么？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在说什么？哎，我们认可的那位先知啊，大家都认可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生命记告诉我们，摩西说，将来必有一个先知与我一样，他要来到，他要比我大，你们必须听他。好，所以他们是不是摩西的门徒？不是。我可以给你这样举例子，施洗约翰，哎，他看见耶稣，他也有很多门徒啊，结果怎么样？他告诉他的门徒，你看，天主的羔羊来赎世人的罪，他的门徒就做什么？就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
对，
好，那如果这些人真的是摩西的门徒，那怎么样？他们也会认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你查看律法，你查看你们的圣经，因为他都是指着我说的，都是指着我说的。 但是这种话在圣经比较多。再给你举个例子，马太福音23:4，经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觉得他们是摩西的代表人啊，我们是摩西的代表人，你们得听我。好，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在他们的脑子中，他们是传统犹太人的传承人啊，这是他表达的意思。那他在说什么？在28，他就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天主晓谕摩西，我们知道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个就是7-8耶稣跟他们讨论多次的问题，耶稣从哪里来，为什么他们不认识啊？这些东西都是耶稣说得很清楚。好，9:30-33，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到后半部分。他回答说，特别棒的回答，他回答说，他治好了我的眼睛，你们倒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好，他以什么？他以耶稣所做的事情辩驳法利赛人的这个传统，这真是奇怪。他说，你们难道真的有那么笨吗？好，我们知道犯罪的人天主必不听，只有敬畏天主的人，遵他旨意行的天主才听。他说，亘古以来没有听见人能将生来是瞎子的眼睛治好了。你注意，这个人自己都明白，圣经中连一个例子都没有。你别说这个人与天主没关系。他33，这个人若不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就一样也不能做。好，约翰福音3:2，原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也说了什么话呢？在这里他说，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做的奇事，若不是天主保佑，没有人能做。他的意思是，我能站在圣经的教导上，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就是那位从天主来的人要做的，就那位救主要做的。我们很清楚。你发现一个事实，我觉得挺有趣的。这个人还是挺有单纯的信心。其实他到这个位置还不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也要你意识到，他只是不接受法利赛人的解释。他不愿意在大家面前认耶稣为基督，认耶稣为救主，为天主的儿子。他还不愿意迈出这一步了。但是他的信心足够让他知道，这些人说的和圣经不符。很有趣。我们看35-38，35，耶稣这样说，耶稣听见他们讲他赶出教会。好，那为什么把他赶出教会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这样为天主做见证嘛，对吧？你可以34，他被赶出教会。这个教会是指什么？是指回堂。那是指教这个犹太人学习的地方，就意思是你，有趣的是什么？他当时会堂的身份也是社会的身份，因此被赶出会堂的人，再不可能有社会的地位了。好，在他们的思想中，这个就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好，所以你想一想这个人的心情。应该是什么样的？那虽然高兴能看见，但是因为能看见被社会给抛弃了，被社会给抛弃了。那么在9:35，这里我们发现耶稣听见他们将他赶出教会，遇见他了。这个并不是偶然的啊！耶稣基督去找他，对他说，你信天主的儿子不信。有趣的是什么？这个人因耶稣要展现自己的身份，抑制了他的眼睛，导致了这个人被社会抛弃了。好，甚至他自己的父母在法利赛人面前不愿意认和他的事情，不愿意为他担当这个 后果，他自己被抛弃了，但耶稣来找他了。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注意的。其实耶稣永不抛弃谦卑的人，愿意有信心的人。在诗篇37篇十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父母遗弃我，主必将我收留。”连父母不要的人，主愿意要。在这里，他被他社会抛弃，他被他父母也不敢为他冒险啊，但是天主愿意收留他。那耶稣做了什么？耶稣直接跟他说：“你愿意信我吗？”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你信天主，儿子不信。”好，他的回答很有意思。第36节，这个人说话非常直接，说真的很厉害，我挺喜欢他。9章36节，他回答说：“主啊，谁是天主的儿子，叫我们信他呢？”好，咱们要记住一个事情，他不再否认耶稣，他有没有见过主？没有。咱们要记得，他一只眼睛把东西放在眼睛上，让他去洗，回来耶稣在不在？他眼见他看过吗？没有。好，他没看过。所以突然有一个人遇见他说：“你信天主儿子不信？”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然后他说：“主，谁是天主的儿子？”这个主是指，就我们可以理解为先生的意思，哦，他并不是说他是天主或这个意思，他是一种尊重词。谁是天主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在这里，耶稣的回答很清楚，耶稣说：“你曾看见他，现在同你在说话的就是他。”意思是你看见了我了，啊。向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一下子他明白了，他把他对旧约的理解，因为他是对旧约有理解，直到耶稣基督是一位先知，而且是超越之前的先知，亘古以来没有做像这人做的事情，难道不是天主差来的吗？所以他直到旧约圣经，一下子他旧约对圣经的理解一下通了，他明白，哦，这个证明了啥？我不用问法利赛人，这证明天主的儿子救主真来了。主说：“你看见的就是我。”天主儿子就是我。然后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主啊，我信。”然后信的立马的一个结果就是拜，敬拜，他拜耶稣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人从肉眼到心眼开通的过程。我们发现他肉眼先看见了，他心眼后看见了，好，他才明白了天主和他的事情。他肉眼虽然能看见，他心还是模糊的，他还不清楚，他还未得救。那39到40节，耶稣基督就要因着他的故事，他的事情来教导我们。那这个就有趣了。39节，我们把39到41看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他说，耶稣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翻瞎了眼。”好，哦，这句话需要我们考虑一下，他这里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必须提为了审判而来。好，我们经常会说约翰福音3章17节，天主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对吧？他来的不是要定世人的罪。那这里为什么说他来是要审判呢？好，这里的审判并不是说这个审判世人，审判有审问和这个显明对错的罪和无罪的结果，对不对？其实如果我们看3章17节，他后面说什么，他后面说信子的人不定罪，不信子的人他的罪已经定了。好，所以在3章17节他说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并不意味着使人不会定罪，而意味着他定罪在于耶稣基督， 信不信耶稣基督的问题。耶稣在说，我到世上来是为了要分清白昼与黑暗，信和不信，义和不义。好，这就是他来的目的。后面他就解释了这句话，他说脚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好，那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是否在说我要是所有肉眼的肉眼看不见的人都能看见？并没有。好，耶稣虽然有几次指瞎眼的人，但是不可能说他指了耶路撒冷所有瞎眼的人。好，我们也明白这句话，耶稣想借着肉体的例子来教导我们属灵的道理。他说叫不能看见的人看见，他的意思是心里黑暗的人的光明，不清楚的人能够看得清楚。好，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但是后半句可能会绊到我们，后面说能看见的翻瞎了眼。你说这句话什么呀？本来能看见，为什么耶稣来是要使他看不见呢？好，这个其实跟后面有关系，我等会儿给大家解释。四十节，旁边有法利赛人。好，一下子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和他这个人的对话不是暗暗的一种对话，是在公开的场所的对话。哇，那这个就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刚才审问他的法利赛人在他背后，他就说我相信，拜了他。刚刚把他赶出教会的那群人在看着他认耶稣为基督并且拜他。哇，这个信心真的能改变人哈。那么在这里后半句他说法利赛人就听见这话做什么？我们也是瞎眼的吗？好，法利赛人明白了，是否明白了耶稣的话？其实他明白了，他明白了。为什么说明白了？因为他知道耶稣这句话是在说你们看不见，你们看不见。哇，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好，我们看耶稣的回答，我们就结束了。九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真是瞎眼就没有罪了，如今你们说能看见，所以你们还在罪，还有罪的。好，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说他说使能看见的人瞎了眼，那什么叫能看见的人？他说在四十一节他说你们若真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心里真的是糊涂看不见，那你的罪就没了。如果你说你能看见，那你心还是有罪的。感觉这个有点不合乎道理，不应该说看见的人就没罪了，对吧？不看见的人也是有罪的。那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他能救，来救什么样的人？好，我问你，一个人无论看见或不能看见，能除掉自己的罪吗？能解决自己罪恶问题吗？不能。人犯罪违背了天主，天主要惩罚他，他站在天主的面前不能说耶稣你要明白了啊，我虽然杀了那个人，但是我后半辈子做得很好。好，不好意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说的每一句谎话，你欺骗的每一个人，我们有的每一个妄想，我们想的每一件淫乱的思想，到天主面前都要受审问，我们没有资格去救自己了。好，那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寻求救主，我们愿不愿意天主拯救我们。好，那这个需要看什么？也要看人的心怎么样。一个人愿意说我心是黑的， 我是看不见的，我是没有能力的，我是有罪的，这个人天主能救他。一个人说我是看得见的，我是没有需要的，我是无缺欠的，我自己靠自己就行了，这个人要留在他罪恶之中。我给你举一个这样的例子，箴言26:12，他说能见自己以为有智慧的人，将他笑比将他叫比愚拙人，愚拙人上课之王明白，他的意思自己以为聪明的人比愚拙的人还愚拙，因为愚拙的人也许有机会得到智慧。你看到耶稣在说什么吗？他在说瞎眼的是能被拯救的，看得见的自夸的觉得自己没问题的是没得救了。我们看马太福音9:11-12，我们就结束了。法利赛人看见就问门徒说，你们先生为什么与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哇，这个法利赛人很虔诚，哇，我们不跟那些人有来往。然后问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跟那些人有来往？我们不理解。耶稣听见就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患病的人才用得着。我问你，能看得见的人他需要救助吗？不需要。耶稣说我来，你看13经上说，我喜欢连续的事，不喜欢祭司。这句话这句经文的意思，你们商榷商榷，这是什么字？揣摩。谢谢。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基督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不学假冒伪善的人，我不能救一个不愿意认罪的人，我不能救一个自己看不到自己罪的人。为什么？因为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我问你，一个自己不愿意接受自己病的人，他会吃药吗？不会。虽然有良药能解决他的问题，如果他心里不能接受自己有病，他连良药都不会吃。那什么样的人会吃那良药呢？知道自己病了的人，知道自己病了的人。最后一句话，我来不是招义人。耶稣说义人我不要。哇，义人还不要啊？那感觉有一点反道理呢，不是叫我们行善吗？他们就说，哎呀，这那个很多人，我听很多人说啊，你们这个信仰很好，叫人行善啊，叫人行善，行善的人才好，对不对？你们很善良，要做善良的人。不，主来了不是为了善良的人，他来了是要救罪人。其实如果我们过不了这个卡，我们认识不了基督，我们不能得救。主在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善良，我们才能够认识主。我跟你说，每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鼻子抬得高高的，假冒伪善的，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没有，他是一个认自己有罪的人，并且明白，除非天主救他，他是无法自救了，他都要下地狱，他都要受审判。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像他这里说，要招谁？罪人悔改。主想拯救什么样的人？罪人。然后你今天坐在这里，你说牧师，我是个好人，那我今天可以告诉你，天主不救好人。你说牧师，我是个罪人，那你就与世上所有人一样，因为天主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